抬起头来，一看到是阿尼西姆，表情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脸上露出两个欢快的小酒窝。阿尼西姆问：艾莉尼小姐，你没有忘记我吧？她怎么能忘记呢？在她孤独沉闷的童年生活中，那仅有一次的冒险经历，以及那次经历中的小英雄，她怎么能忘记呢？自从母亲去世后，她每天的生活都一模一样，吃饭、学习功课、学刺绣，在花园里散步或玩一个钟头，这些简直成了一套标准的程序。每天晚上，她得先向父亲汇报一天的情况，再跟保姆道晚安，然后才能睡觉。可是躺在床上时，她的思绪常飞到哥罗西那个山谷，在半睡半醒的时候，他也常常觉得自己好像又和那个男孩一起爬山。有时候有漂亮的花在清澈的小溪两旁随风摆动，有时候山路变得非常陡峭，或者有大石头挡住，那个男孩就会伸出手拉着他，帮他爬上去。他们爬得越高，景色就越来越漂亮，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爬到山顶，即使在梦里也没有。艾莉尼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真的一起爬到山顶，看看大山的另一边是什么样子。所以尽管他一直很听话，认真学习，被人称赞是守规矩的好孩子，他的心思却在另外一个地方。在那里没有人紧紧盯着他，只有清凉的小溪、巨大的岩石、白雪覆盖的山顶，哦，还有一直陪着他爬山的男孩。现在这个男孩又站在艾莉尼面前了，并且这一次不是在做梦，而是真真切切的在他面前。他长高了一些，比上次见面的时候瘦了些，脸上多了些男人气的棱角。再仔细地看，他也没有改变很多，因为他的眼睛依然是那么的欢快明亮，闪烁着对冒险的渴望。对于他这样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艾莉尼一点也不觉得不合时宜。可这要是让别人看见了，阿尼西姆的麻烦就大了。艾莉尼紧张地朝房子那边看了看，转身抓住阿尼西姆的手说：快跟我到药草园里来。他像上一次在山里时那样自由自在地拉着阿尼西姆的手，把他带到一片柏树林后面说：我们可以躲在这里，没有人会发现我们的。要是家庭教师朝这边走来的话，你就躲到灌木丛里。他们在一棵柏树下坐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药草的香味儿，灌木丛中的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金灿灿的太阳照在身上有些火热，两个孩子脸上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艾莉尼问：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那个池塘吗？他觉得仿佛就像是昨天的事情。他又继续说：还有啊，你还记得我那个保姆有多烦人吧？我爸爸把他解雇了，说是因为他没有看好我，让我跑出去迷了路。反正他对我也不好，解雇他我还挺高兴的呢。现在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家庭老师，情况就好多了。只要我做完了功课，并且不到院子外面去，老师就不怎么管我。阿尼西姆遗憾地说：我还盼着你再来哥罗西呢，那样你就可以再溜出来，我们一起去爬山。还记得你家那个奴隶怎么打我吗？就算再挨一次打，我也不在乎。艾莉尼说：我可能不会再去了。听到阿尼西姆提起哥罗西，他又难过起来，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他说：自从那次我一个人跑出去玩，父亲就再也不带我去了。他前几天从哥罗西回来的时候也非常生气，说你主人真是疯了，居然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一次父亲跟纺织工头摩拉索先生说起这件事，被我听到了。阿尼西姆，你也成了基督徒了吗？ 你们不会都变成基督徒了吧？阿尼西姆说，我不是，我才不想跟那个基督有任何关系呢。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软弱无能的宗教，要饶恕你的敌人，还要知足常乐。我不想这样，我要以牙还牙，为我受的冤屈和不公平报仇。我在攒钱，长大后我要成为一个自由人。阿尼西姆的眼睛闪闪发亮，好像愤怒的火焰在燃烧。艾莉尼困惑地看着他说，不过这个宗教让人很善良啊，有一个给我们放羊的老头叫欧弗朗，他就是一个基督徒，不过我父亲不知道。欧弗朗常常和其他人一起去宁法家，在那里聚会敬拜他们的上帝。他和他的妻子安东尼亚住在离叙利亚城不远的地方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一片很大的牧场，直到大河边上。欧弗朗就在那一带帮父亲照料羊群，有时候我会和奴隶克劳迪亚去那里散步。克劳迪亚喜欢去逛商店，就把我留在村子里，让我跟欧弗朗老头和安东尼亚在一起。他们跟别人不一样哦，他俩人可好了。安东尼亚还给我讲他们上帝的故事，比如他怎么摸了一个麻风病人之后那人就好了，比如有个小女孩已经死了，他按住她的手，那小女孩就活过来了。还有有人要赶走一群孩子的时候，那位上帝却把孩子们招呼到自己的身边。还有，阿尼西姆半开玩笑地说，艾莉尼，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个基督徒了。艾莉尼犹豫着说，没有啊，我父亲不会允许的，哪怕有人提起他都会生气的。不过阿尼西姆，当我听人讲这位耶稣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挺喜欢他的呢。那个亚迪米神，或者西布利，或者我们那个给人治病的亚西比斯，有谁说过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呢？我想只有耶稣说过吧。这些想法艾莉尼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说着说着，她的脸上渐渐泛起了明亮的神采。阿尼西姆明白艾莉尼正把藏在心里的话通通告诉自己，因此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打断这美好的时刻。说不定过一会儿，阿尼西姆也能敞开心，将自己心底的秘密全部说给艾莉尼听呢。然而一阵急促的呼喊声传来，艾莉尼小姐，艾莉尼小姐。艾莉尼一下子跳起来，从灌木丛的缝隙里偷偷地向外看。阿尼西姆赶紧蹲下身子趴在地上。过了一会儿，艾莉尼转过头来说，没事儿，是克劳迪亚，他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找我了，暂时不会来这边，但是我必须得走了。你等我进了屋子以后，从这些柏树后面跑到门口去吧，你很容易就能溜出去的。分手之前，艾莉尼想再说些什么，可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艾莉尼觉得，对一个天天在脑海里见面的人，或每天睡梦中在山顶上等他的人，怎能简单说一句再见呢？忽然他想到了什么，脸上绽放出幸福的笑容，对阿尼西姆说，我们会再见面的，你还记得吗？我们上一次就是这么说的，结果就真的见面了。阿尼西姆立刻回答，我当然记得了。他还开玩笑地说，我怎么能忘了呢？哦，天神们呐，我也不会忘记你那凶巴巴的保姆呢。两个人都笑了起来。艾莉尼转头快步跑开，穿过草坪朝那栋大房子去了，长长的头发在背后随风飘动着。阿尼西姆目送着他渐渐跑远，一边压低的声音向他轻喊，保重艾莉尼小姐，保重，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第十二章狭路相逢。入冬的时候，以巴弗和腓力门终于欢欢喜喜地回来了，并且满心盼望着尽快再去其他地方传扬基督的福音。虽然有亚基布和几个拉比带领，哥罗西教会的信徒们一直日夜想念这两位长老，盼望他们多留些日子。在这个冬天里，有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偶像，转而服侍活在他们中间的上帝。许多奴隶也接受了主人的信仰，其中就有阿尼西姆的母亲娜丽莎。娜丽莎一出生就是奴隶，她的一切都属于腓力门主人的妻子阿菲亚。但是她很知足，她小的时候日子比现在艰辛得多，她父母的主人非常残忍，常常酗酒，奴隶们挨鞭子和被烫烙印是很平常的事情。幼小的娜丽莎亲眼看到过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奴隶，深深地明白逃跑的奴隶会遭到多么残酷的惩罚，所以她从来不敢有逃跑的念头。长大后，娜丽莎嫁人生子，可是饥荒和疾病夺去了前三个孩子的生命，阿尼西姆是她第四个孩子。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她深爱的丈夫也因为受鞭打重伤而死。最后，她终于遇到了阿菲亚这样好心的女主人，也十分愿意跟随阿菲亚信奉基督，走上这一条给人平安的全新道路。信仰对娜丽莎日常生活的改变并不大，她很早就学会顺服，听从主人的安排。然而，基督的爱却给她内心带来了极大的平安，驱散了她心头的乌云，驱散了她对死亡和未来的恐惧。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平安。这正是娜丽莎希望得到的。对她来说，无论哪个宗教都行，她最终在基督里找到了真正的平安。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天的脚步悄悄走进山谷，托鲁斯山脉的积雪开始融化，各地封闭的道路和关口再次打开，交通刚刚便利起来，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就派人送来了一封信，信中除了问候，还传达了保罗最近的情况。信中说，保罗正从希腊北上去马其顿，然后乘船到叙利亚，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他派人给以弗所的朋友们送来了一封信，说他的船会在以弗所南面20里的米利都停留一段时间，邀请众人到那里与他见面。腓力门将这封信读给全家人听了，他刚一读完，跪坐在他前面的亚基布就兴奋地说，父亲，你会带我一起去对吧？时间还来得及啊，你曾经多么希望保罗能按手在我身上治好我啊。耶路撒冷的彼得和约翰不是借着耶稣的名治好了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吗？保罗在路斯德也做过这样的事，父亲，我也一定能够得到医治的。耶稣的能力在我身上不会比别人小，我们现在就赶紧出发吧，要不就太晚了。阿菲亚说，我们都去吧。这个冬天帕卡西亚的身体一直有些虚弱，米利都海边的空气会对他有好处的，我也很想去拜见一下这位伟大的使徒。家里照料牲畜和春耕的事情，你可以像以前那样交给管家格劳克斯。格劳克斯做事仔细，值得信赖，而且他现在也信奉基督了，我们可以把他当作弟兄那样去信任他了。腓力门犹豫了，有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让他的爱子从一个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瘸子重新成为生龙活虎的人呢？腓力门发现自己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也因为缺乏信心而内心挣扎。当然，上帝是全能的，在路斯德能发生的事情，在米利都难道就不可以吗？只要还有一线希望，腓力门愿意跑遍全世界去给亚基布治病。但他有些害怕自己会失望，以弗所不是照样有那么多瘸子吗？亚基布再次恳求道，父亲，父亲，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吧，保罗的行程很快，我们不要错过了。 腓力门同意了，他们决定四天后前往米利都，并且立刻着手安排出行事宜。亚基布几乎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兴奋，阿尼西姆却不太高兴，因为好多人这一次都去米利都，甚至他妈妈也跟着去照顾阿菲亚和帕卡西亚，可是就是没有他。